二章九到十七节，新约二百六十一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回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尔赏善的臣长，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王华生弟兄，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刚才王一长老在那个主日学的时候讲到那个跟大家讲那个教会的治理啊，提到了那个职分，关于那个比如说关于牧师的职分。正好十天前，大约十天前，我的妻子在美国打电话给我，谈到一件事情。因为他告诉了他所住的那个那个主人，就是那个菲尔牧师，他的我奉那个回应神的呼召要做全职的传道人的时候，菲尔牧师就问他，就说那他以后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呢？就是我说我在这个我们这个特定的这样特殊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怎样介绍我自己的职业这还把我问到了当然我还是说，就像我在美国的时候，在他们教会都被他们都称呼我 Pastor Watson 对，所以我跟我妻子说，我说你告诉他我还是介绍，当人问到我做什么的或者什么职业的时候，我还是说我是传道人。感谢主。好，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聚集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因为今天是你的日子，是主日，是主的日子，就是我们要尊主为大的这样一个日子，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感谢你，孩子在这里特别的感谢你因为你使用孩子这不配的器皿来服侍你。主啊，孩子在这里特别的恳求你，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引导孩子用正义讲解你的道，讲解你的话语，好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求你在今天的聚集当中是吧，就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求你圣灵来管制孩子，也引导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一起来怀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被你的话语所得着，被你的道所改变。主啊，谢谢你，唯有你的道使我们能够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真理，我们因真理能成圣。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刚才王一长老为我们诵读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到十七节。那么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因为我们基督徒最起码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分别从这个世界和最终被分别出来，被神洁净而归属于神。因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基督徒是新造的人，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基督徒虽然仍然是人啊，却不再是从前的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啊含义啊。因为基督徒在方方面面啊都与非基督徒不一样，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都变成新的了，这里都啊就是是指什么？这都是指所有的一切啊。这句经文的英文意思，英文是这样说的 ：Everything has become new 啊 ，become new 都 everything 啊，不是一部分，而是所有的，而是所有的。我们若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所有的部分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与过去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够表露出我们究竟是不是基督徒。所以在啊，无论我们基督徒是在教会，在我们的聚会的地点，在我们的一些团契当中啊，我们不再像从前的那个样子啊，在比如说在教会，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啊，不再是像在世界的，在我们信主以前的那样一些环境当中啊，环境当中啊，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出来的，跟从前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督徒灵命长进的程度啊，我们基督徒要成长，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应该啊，最终应该由我们整个的生活啊与我们的生活是否一致啊来衡量。所以说我们不是在某一个的时间段作为基督徒啊，人们看见我们日常生活的某些举止啊，有些时候哈，也许可能会怀疑我们究竟是不是基督徒。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最要警醒的，最要防止的，就是过那多重的生活啊，过多重的生活。要知道我们若越属灵越成圣，生活就会越完整啊。那么这些都必然表现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以及对所有事物的反应上面。所以说基督徒的思想是受着一个新的原则的管理，这是在新约圣经中特别强调的，我们整个的观点是新的，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看待事物，观点，我们的观点也被更新，我们与属血气的人不一样，我们过去是被世界和属世的观点辖制，如今却不是这样了。所以彼得在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换句话说，由于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更新的工作，由于我们如今与神的性情有份，是从圣灵生的，我们必然对万事万物都有新的看法啊，这个新的看法，我们整个的观点改变了，每件事物都赋予了新的意义。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一群人，我们对一切的事情看法都受到圣经教训的管理和检验以及控制啊，控制。所以说基督徒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能随从世俗，他们不可以说在某些事情上我可以不采取世界的观点啊，在某些事情上我可以啊采取属灵的观点啊。而圣经的一贯教导是基督徒必须在一切事情上放弃世俗的看法，不仅是我们应该放弃世俗的对恶事的观点啊，而且应该啊把那些世界拼那个抛弃啊，抛弃掉世界对那些美好事物的观点啊，不光是对恶事啊的观点，而且对世上对那些美好事物的观点我们都应该扬弃。所以说基督徒对生命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完全的由圣经的教导所控制啊，只根据这一本书，就是这本圣经啊，整个观点都与圣经相符合。所以说我前面这一段前言哈，就谈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不仅可以运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也同时也可以运用在教会和教会的信息上面啊。因为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同样应当受到神的话语的管理啊。世上没有一个权柄能够决定教会的信息啊，不管哪个权柄，不管是政府也好， 啊，什么组织也好，他不能来决定，他没有权利来决定我们教会的啊所要传讲的信息啊。我们不像，我们不受政啊，我们教会所传讲的信息不受这个啊世俗的政府的辖制啊，不受他们的啊管理，所以说他们没有这个权柄来决定我们的信息啊。就像那个，我有一次为了了解啊。为了做一些调查，我到以前那个顺城街那个那个教堂哈、啊、去听过一次讲道，我就发现他们的讲道确实是受了影响的，受了政府的影响。比如说他们就在讲台上啊不失时机的讲一些跟政府红头文件有一些文件精神的一些东西放到讲台上来哈、啊，对，所以说政府他们没有事实上没有任何权柄来决定我们讲台的信息啊，这是我们要啊一定要持守的，不可能啊不能要求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在教会讲传讲什么八荣八耻啊啊三个代表啊科学发展观，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这种跟没有关系，所以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应该是从神那里来的，由圣灵默示，它必须是完全的毫无保留的，让圣灵所赐的啊神的话语来管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因此我们不受时代潮流或者环境的控制，我们的信息必须从神的话语而来，受圣灵的光照和引导。所以一旦我们转向神的话语，让他对我们说话，让他管理我们，就会发现他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成圣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啊，每一个行动上的每一个层面。那么圣经对于我们与国家与这个世界与这个政府的关系有着非常具体的清楚的教导。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好像不明白这一点啊，他们以为圣经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个人的救恩，啊，这样的一种啊，这种认识是扭曲了那个圣经所启示的真相啊。但是当然，我们毋庸置疑哈、啊，毋庸置疑，圣经最重要的、最中心的题目当然是人类的救恩，但是圣经它并没有就停留在这一点上。啊，这边停留在这里，啊，他也教导我们人如何的活在这个世上，就如我们刚才所，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记载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所记载的有哈，论到了我们与君王啊执政的掌权者的关系，以及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包括了生活中每一种可能的关系，在圣经中都有具体清楚的记载。那么成圣过程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明白啊，要明白我们每一种的关系都是受着神话语的管理，没有任何例外。所以下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哈，基督徒的成圣是如何在我们与自己的国家政府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这个地方有两个主要的原则，第一，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教会和福音本身对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个信息啊，就是圣经啊，圣经是直接对个人说话的，而不是对国家或者政府说的。那么在新约中，你找不到任何信息是专门针对国家的啊，国家说的。当然，在这方面，旧约和新约有不同啊，有不同。旧约中的教会是一种国家或者政府的形式，但那已经成为过去。啊，如今有了一个新的国度，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因此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新的光景当中，新约的教训没有任何是针对国家或者政府的，它主要用来教训个人的啊，个人的，那是给个人的信息，呼召人从不同的国家出来进入一个新的国度，那么这个新的国度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啊。因此基督徒也不可以呼吁啊，基督徒也不可以呼吁，或者当一个国家有了什么大事情的时候 或者大灾难或者大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呼吁持任何不同信仰的宗教信仰的人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祷告，求神祝福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根据圣经哈、啊，就是特别是新约和新约的教训，我们对这样的新约教训的认识，这种呼吁不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啊，不是基督徒该做的。在2001年的911事件当中哈、啊，虽然这个事情哈、啊，我对那个布什总统非常尊重的、啊，对他的对在信仰上的那种啊持守啊，在对那个布什，但是当他在911过后，在他在那个纽约的三一大教堂啊带领啊所有基督徒祷告的同时，他在呼吁了美国所有的其他宗教，包括回教，包括天主，但天主教我们不能排斥哈、啊。哦、不能排斥他的要进、啊、他所要求告的也是他们所信的，也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会以所有宗教，在全美国的所有宗教都来向自己的神啊，那个来祷告哈，来祷告。这是我不认同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上，他做的不是很先那个立场啊，有些我不大认同他这个立场，因为。我们教会并没有呼吁持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为国家向神祈福，因为理由非常清楚，基督徒认为只有一种信仰，我们不承认任何其他的宗教，因为其他一切宗教基督徒都应当认为是虚假的啊，虚假的，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圣经的教导，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下我们可以开始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啊，为什么我们要到那些啊异教地区去做什么呢？去宣教啊，不管是那些信回教的地区啊，或者是佛教的地区，还是其他宗教的地区，我们要去宣教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宗教都是虚假的，因为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啊。这是提摩太前书里面所说的哈。我们认为这些人，他们这些宗教，这些信奉这些宗教的人，他们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啊，错误的方式在敬拜啊，一种错误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差遣了那些宣教的弟兄姐妹去那些地区去教导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并且明确地告诉他们，只有一条路通向神，就只哪一条路呢？就是借着主基督耶稣。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此外耶稣还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是相信这些事，显然就不能要求和呼吁持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去向神祷告为国家祈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的思想应该受圣经话语的管理。今天我们啊，就免得我们今天哈、啊、自相矛盾，一方面呢差遣人去劝外邦人悔改信主，一方面又好像承认他们的信仰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所以说作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对这个世界我们只有一个信息，就是警告世人什么呢啊，警告世人将有灾祸来临，向他们宣告他们正在接近审判的日子，叫他们明白有一天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啊交账，因此呼吁这些人悔改啊，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基督徒必须采取这样的立场，如果一个人不是基督徒，那他从根本上就错了。他可能一个非基督徒，他可能是一个好人啊，他可能是一个好人，而且奉公守法，有良好的道德标准啊。但是对这些我们没有兴趣，我们关心的是他的灵魂啊，我们关心他的灵魂。当然，我们也赞同我们对一些非基督徒他们的所做的那些好事啊，那些善事，我们也表示我们不会去批评他们做这些事情啊。但是我们在赞赏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不是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他们有什么， 啊，我们要把这些的荣耀一样的归给神啊，一样的归给神啊，因为这是神普遍的恩典，普遍启示当中哦、赐给他们的，只是他们不认识神啊，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当然这些不啊，我们也承认他们是一个承认他们有这些好的行为，好的道德标准，但是我们关心他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知道除非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否则他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的好公民啊，因为他总会在某一些方面啊，某一个方面有缺失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信息呢，我们就是什么呢？是我们做良善或者高贵诚实的公民到什么程度，是取决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多少顺服啊，承认得罪了他啊，我有多少顺服和忠心而定的，我们要在他面前承认啊，承认我们得罪了他啊，我们得罪了他。而这些是非基督徒没有办法，因为非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向神啊，向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效忠的啊，他们必须要悔改，在神面前俯伏啊，承认啊他们的罪，他们必须重生，在他们站起来之前必须先有屈服，被接纳之前必须先悔改啊，他们必须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所以福音的信息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成为什么呢？别的福音。所以教会从啊对现今世代的信息是不能改变的，无论是现在啊还是未来，我们所传的仍然是那古旧的福音啊。如果我们传讲别的福音，我们就有祸了啊。所以下面我们看哈基督徒，那么谈到哈基督徒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呢？那么基督徒应该持守什么样的立场？彼得前书的教训，事实上也就是整本圣经的教训啊，可以归纳成几个非常明确的立场。第一，我们必须从基督徒的基本立场着手。所以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立场。我们是客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啊，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啊，我们与国家的关系啊，受这个定理，受这个立场，做这个立场的定义所管理。作为基督徒，我们现今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啊寄居的，是旅游者，是天路客。所以保罗他在那个腓立比书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什么呢？国民啊，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他非常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那才是我们的家乡，这个天国才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所属的国度，我们的国籍在天上啊，我们的国籍在天上，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始终是基督徒，始终要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我们的位分啊，究竟是什么？就像我在美国的时候有认识一些已经取得了美国公民的一些中国人啊，中国人哈啊，他们一问他，哎，你是哪个国家的？他说我是中国人啊。我说你，其实我知道他是已经是美国公民了啊，美国公民了。其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哈还是糊涂的，不清楚。他是美国公民，他所应当效忠的国家和政府应当是美国。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啊，对这通过这个我们也有一些提醒。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些话？因为作为基督徒最优先最高的忠诚一定是给神的啊，我们是对神效忠啊，对神效忠。那么这种忠诚必须放在我们对世上君王的忠诚之前，我们这样一个次序。我们首先啊是忠啊，对神的忠心要放在我们对国家政权对或者一切的啊这个次序之前啊。我们对神啊，我们对神和基督的忠心是位于我们对国家的忠心之上的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神的子民，是属于神的啊，是属于神的。因为是他拣选了我们啊，成为他的子民啊，是他拣选了我们啊。记住这个词，是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应该是属他的。不能说神他拣选了我们，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什么的啊，另外一个什么的，这要弄清楚。他拣选我们，把我们从许多过去的那些天然的那些关系当中啊带了出来，进入与他自己亲密和特殊的关系里面。因此在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中都必须啊，基督徒都必须从这种关系开始，由这种关系，始终由这种关系管理着我。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思想或去做任何违反这个基本立场的事。当然这个基本立场有它表现出来的方式啊，给它表现出来的方式。我们必须知道哈，所有的战争、灾难、逆境、困难、困境啊的一个重要的起因，都是处于人的骄傲。因为不管这个骄傲，它不管是处于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啊，都是处于它的一个起因，都是处于骄傲。因为不论古今中外啊，比如说战争，那么战争最普遍的原因啊，就由因为是它的起因是由于骄傲而产生了那些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啊，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比如说纳粹党啊，纳粹党的全称大家知道吗？大家可以告诉我，纳粹党，因为纳粹党的全称就是叫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啊，民族啊，首先是民族啊，社会主义，然后德国的工人党，这是纳粹的一个它的全称，纳粹党的全称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啊，一个民，它就是啊，这有一种极端的那种民族主义后来所带来的危害啊，所带来的危害。所以那天我在看那个，看一个，在家里看一个那个历史的一个纪录片嘛，有 BBC 啊放了一个 DVD BBC 拍的一个纪录片。当看到那个希特勒在那个在柏林的广场啊检阅阅兵的时候啊，就很非常相似，和我们最近经历非常相似，这种非常可怕的啊，好像其实真的那天就是在那天上午一号那天上午，我看了一下，我真的我当时也想到这个情景啊，好像就在期待着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出现，那一定可以煽动起来的，非常可怕的哈、啊，那种一致性啊，那种极其相似的啊。那天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啊，想了很多。好，所以说是新啊，那么圣经哈、啊，新约圣经把我们带入了一种与神的关系当中。基督徒看自己是罪人啊，我们基督徒看自己是罪人啊，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他在那个马太福音哈五章就登山宝训一开始第一幅他就说啊，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看自己是啊是罪人，因为虚心的人对自己和自己所做的事情啊不存有什么任何骄傲的地方啊，不存在任何骄傲。因为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在教会的服事，我们都圣经都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什么是我们的服事，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服事啊，而且这个理所当然的服事啊也是神给啊神的恩典啊，神对我们的特别的恩典啊。因为基督徒从来不对自己的成就，不应该对自己的成就和才干啊和优于别人的地方啊来什么吹捧啊或者赞美啊吹嘘。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正好相反啊，我们基督徒看自己是毫无可夸的人啊，毫无可夸的罪人，知道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重生啊，就重生，以及随着重生而来的应该有的那些新的性情，并为此感谢神，把最基本最重要的忠诚献给神。而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是知道如今我们已经是什么天上的，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是被拯救脱离了骄傲啊、自欺、仇恨和轻视别人的倾向啊。 我们应该与什么与法利赛人不一样了啊，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我们不要像他那样祷告。虽然法利赛人在祷告，他是以感谢神啊在祷告，他祷告是感谢神，但是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什么这样感谢神？他说感谢神，一方面说感谢神，一方面说自己做了这个又做了那个啊，别人什么也没有做啊。那么那个我们看到那个，而另外一位祷告的是谁呀？那个税吏哈，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我们看圣经中这样描写，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他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这个祷告词是最近我一段时间以来我每天祷告，我都想到的，都想到的，神啊，可怜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当我们真正的用心来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就啊，真的自己就把自己降下来了。哦，原来我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啊，需要神的恩典啊，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再进一步说，由于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是荣耀神，我们觉得自己与所有国家中凡属基督的人都有一种连接啊，都有一种连接团契和互为兄弟的关系。这样一种感觉哈，这样一种互为肢体的这种互为兄弟的这种关系哈，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应正常的话应该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的。因为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一种连接超过了任何天然的连接。我们应该感觉到自己与我们的弟兄啊姐妹啊有特殊的连接。因为这个连接亲密到一个地步，甚至超越了世上啊，就是最亲密的关系啊，亲密的关系。因此，基督徒对于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应该感觉比和自己国家里的非基督徒还要更亲密啊，这才是正常的。在美国，特别是在美国的浸信会和卫理公会有过这样的事实，而且是现在都在发生着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浸信会和那个卫理公会的啊，卫理公会的一些黑人啊基督徒哈，他们宁可喜欢黑人的异教徒，比如说回教徒和其他的不信主的，他们也不啊跟那个白人或者其他肤色的啊基督徒，他们的关系总是建立不起来啊，总是建立不起来。所以主耶稣说，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基督徒对基督的忠诚应该超越对国家的忠心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对基督的忠诚应该超越对国家的忠心。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以及我们与属基督之人的关系应该远远的超过我们与属血气之人的关系啊。或者有人说，那么保罗他在那个罗马书第九章和第十章里说的话又如何解释呢？啊，他是不是啊？他岂不是以自己为是犹太人为什么为荣吗？啊，他不也是啊优先考虑到国籍的问题吗？但是我们看真我们看这个圣看那两章圣经，我们看罗马书哈，他的那个答案是，当保罗写到犹太人的时候，他所指的是神的子民，而不是肉身的犹太人，啊，不是指的肉身的犹太人。他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存有任何的国籍的意识，他想到的是神的选民，啊，想到的是神的选民，不是想到那种肉身的，我们都是犹太人啊，都啊，不是这样想的啊，他不是这样啊，不是这个意思。因此保罗对犹太人的兴趣是在属灵方面的，而不是在国籍或者血缘上的。那么这些事情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立场和忠诚是向着神，向着主基督的啊。但他并不是说啊，和其他的一切关系，一些天然的关系都应当废除，这里也没有说啊，应当和这些天然的关系，我们信了主了过后，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我们就世俗的或者一些天然的关系一切都断绝的，父母不再是父母，如果父母没有信主啊， 家人不再是家人，如果家人没有信主，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经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哈、啊，一个事实，就是圣经的经文的在平衡哈、啊，如何的来读圣经，如何来明白圣经，这个平衡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保罗写下这段经文呢？为什么他也做同样的事呢？答案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初代的基督徒领受了这个教，当时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初代的基督徒领受了这个教训啊，但是他们却被什么呢？被魔鬼所蛊惑啊，引到了错误当中，认为基督徒不该成为基督徒以后就不该与自己国家有任何关系了啊。在当时嘛，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为奴的啊，成了基督徒以后就宣称不再向他们的主人效忠了啊，不再向他们的主人效忠了。圣经说，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这不对啊，这不对，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我们不可以认为信了主以后，其他一切的关系都当废止啊，都当废止。啊，比如举个例子哈，就是我在2007年在香港的时候，当时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的一个姊妹是一个干事，她讲了这样一个见证，她就说她家里有一个菲律宾姊妹是个佣人啊，菲佣嘛，我们知道是个佣人，是45分钟吗？哦，对，还没到。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刚才看了钟的啊。那个基督徒他那个这个姊妹哈，是他是他的一个佣人，是菲律宾，是个女佣啊，是个女佣。他呢，这个女佣呢，但是又是他所在的一个这个姊妹所在的一个他们教会的一个团契啊，一个团契。这个佣人呢，这个女佣呢，她是这个团契的代理人啊，是负责这个代理人啊。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哈，这个角色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他家里他是主人，那么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姊妹是佣人啊。那么在团契里面的时候，这个他又接受这样一个那个什么，他又顺服他的在家里的这个女仆啊，这个女佣啊。那么在教会的那个团契里啊，他也顺服这样一个这个仆人。所以说我们要清楚这样一个关系哈，因为根据圣经，神所设立的一切关系都当所设立的一切的基本的制度啊，它都存在的，不是说就一切都废止了。换句话说，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是神他设立列国，定下了疆界，是神指定的立法者，命令要有君王，要有政府和执政掌权的。这些都是神的制度，圣经教导说应该有在上掌权的啊，虽然他们可能也许不是基督徒啊，也许不是基督徒，我顺服他们遵守国家的律法啊法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经告诉我们啊要如此行啊，我们顺服在上的掌权的啊，我们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缘故，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啊，所以我们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甚至要求什么呢？要求仆人做仆人的一样的要顺服他们的主人，虽然你也成了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也成为基督徒过后哈，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哈，比如说成了基督徒过后是老板你跟老板传福音，在公司里面哈，跟老板传福音，成为基督徒以后，然后你跟老板说我们都是弟兄了，平起平坐了我也可以我们是彼此顺服的关系了，等等等等这时候这是一种错误的一些错误的认识的。所以说，而且彼得哈在这个地方要求仆人不但要顺服主人哈，顺服他们的主人，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或者温良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就是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啊。所以说，显然当时在这个初代的教会，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基督徒对这些事，他们是有些争论的啊，有些争辩的， 他们因为在当时啊，他们已经有了家室啊，如今他们成了基督徒，有些人啊，以这个为借口就想离开什么？他们那些他们还没有不信的妻子啊，就找到了借口啊，他不信主，啊，他不信，我要和他离婚，我要休他啊，有这样的借口啊。但是圣经的教训是，一个人不可以因妻子不信啊就离弃他。换句话说啊，这些天然的人际关系是不可废止的，父母仍然是父母，丈夫或者妻子仍然是丈夫或者妻子。啊，兄弟姊妹仍然是兄弟姊妹，这些天然的关系啊，圣经没有说要废除啊，因为圣经清楚的说到我们跟，但是圣经呢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要有一种用一种应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些关系，我们不能因为成了基督徒就变成了一种啊无政府的状态啊，无政府的状态，我们不能说我们拒绝承认任何律法或者政权啊，那是不对的，那不是圣经啊所教导的，正如我们若是仍然停留在天然的光景中一样啊，也是不对的一样啊，我们仍然停留在天然关系当中也是不一样，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虽然我们还是在这种天然关系当中啊。保罗说过一句话，用来总结啊，用来总结基督徒的立场是最恰当不过的，他说，他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一节说，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啊。那么在我是在这里可以用现代中文译本是说，享受世上财富的啊，像没有尽情享受啊。换句话说，我们一切的举动都要受新的观点的控制，这样的话我们才不致走偏路啊。好，最后哈，那么我们怎么样将我们与君王政府啊和各种权柄之间的关系运用出来呢？圣经这样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啊赏善的臣宰啊。换句话说，我们要为主的缘故，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主的缘故做这些事，而不是因为那是我们的国家政府我们而不得不如此做，因为基督徒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主而做。关于主人和仆人的职责，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同样的教训。我们顺服人的权柄的原因啊，一定是和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有区别的，因为世人有他自己属世的属血气的动机，而我们基督徒做这一切却是为了一切都是为了主，我们顺服执政者政府，好叫那什么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而入奇妙光明的主基督得着称颂啊，得着称颂。所以在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碰到一种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执政掌权者要我们违背神，要我们背叛神，要我们不效忠神，这时我们就应当坚决的拒绝啊，拒绝，因为我们首先应当忠于的是神，而不是任何属人的权柄啊。所以说，彼得他在这个彼得这里还是彼得说的，他在使徒行传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哈。当时的犹太人的官长企图的禁止他和别的使徒啊传讲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彼得就用这句话回答了他们。他又在啊第五章二十九节里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很少这样说了，但是福音它是对任何世代的人说的，一旦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要面对我们是顺服神还是顺服人的时候，我们啊，或顺服当权者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应该选择唯一的一个选择，就是顺服神啊，不论代价如何，我们还是要选择顺服神。不要忘了神的教训，我们看任何事和物和世人与世人都不一样，与世人的观点是不一样，不应当一样的。就我们，因为我们是透过属灵的眼睛看事物。因为我们受一个最终事实所管理，我们最高的忠心是给神的啊，给主基督耶稣的， 啊，跟主基督耶稣的。所以最后容我这样说，我们是为主的缘故顺服一切人的制度啊，不要忘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都要存着敬畏主的心去做啊，去做。所以基督徒就是这样一个啊有特色的人，他不仅是啊一个新人，而且还属于一个啊新的族类，就是被神所拣选的这样一个族类啊。他的思想与人不同啊，做任何事情都有不同的立场啊观点啊。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所想所做的一切的事上啊，都显明我们是特殊的啊属神的人。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啊，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句经文，这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基督徒总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都与世人不一样。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通过这样一段话语来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属你的人。主啊，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你给我们这样一个位分，你使我们成为啊你拣选的族类，你称我们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主啊，你要因为你这样做是把我们与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罪分别出来，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愿意啊在我们的这个位分上，在我们被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职分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成为盐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为你打了美好的仗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这样一群与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一个族类。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今天这样的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有一点静默的时间，愿主的话语停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452首《奉主差遣》。